怪物冲向索姆河。1916年，一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9月15号凌晨，位于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浓雾笼罩，大地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酣睡当中。然而，就在两个多月前，这里爆发过一场惨烈的战斗。7月1号那天，隐蔽在防御工事的德军以机枪大炮的强大火力迎头痛击排着密集队形冲锋的英军，结果英军一天之内就伤亡了6万人，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今德军也许还沉醉在几次击败英军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正在拂晓前最沉寂的时刻蒙头大睡。然而就在这宁静背后，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向毫无察觉的德国人悄悄逼近。一种像汽车引擎那样的声音由远而近传了过来，越来越响。一个德国哨兵被这沉闷的轰鸣声惊醒，立刻瞪大眼睛四处寻找声音的方向，但是由于能见度太低，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哨兵急忙叫醒了指挥官，指挥官估计英国人要发动进攻了，马上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严阵以待。突然一个眼尖的德国士兵惊叫起来，上尉先生，你快看，那是什么？德军上尉顺着部下的手指方向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看见一个个从未见过的黑乎乎的大家伙，穿破尘雾，身披钢甲，绕着铁制的履带，喷着火舌，吼叫着，摇摇晃晃的向纤毫密布铁丝网交织的德军阵地压过来。这是什么怪物？还没等上尉反应过来，怪物上的机枪就把他和他的一排士兵打倒在地。德军官兵如梦方醒，慌忙操枪还击，但是子弹打到怪物上，不是弹掉就是滑落。瞬时间，怪物已经碾平铁丝网，跨过壕沟，冲上了德军阵地。德军士兵吓得哇哇乱叫，纷纷丢下武器，爬出工事，抱头就逃。这种让德军失魂落魄的钢铁怪物，就是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战争舞台上的陆战巨无霸坦克。它的问世促使战争理论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坦克的发明和两位英国人的名字密不可分，斯文顿上校和后来的二战战时首相丘吉尔。斯文顿是一名战地记者，一战爆发以后被派往西线的法国采访，他耳闻目睹了德军的机枪、攻城、榴弹炮和毒气战给协约国的士兵造成的巨大杀伤，于是便萌生了研制机枪破坏器的想法。他设想，这种机枪破坏器可以仿照美国的履带式的拖拉机，有自动推进器和包裹车轮的履带，集防护装甲和进攻火力于一身，能越野、跨壕沟、压垮铁丝网，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但是斯文顿这一极具创意的构想却遭到了英国陆军大臣基切纳的断然否定，他嘲笑他是一个美妙的机械化玩具，但价值非常有限。眼看斯文顿的方案就要胎死腹中，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目光敏锐，他立刻指示海军部成立了一个陆地巡洋舰制造委员会。他认为他应该像海军的巡洋舰那样，具有猛烈的火力、坚固的装甲和优良的机动性。不久，丘吉尔又秘密地筹措了一笔资金，指挥海军部生产了一个操作模型。根据斯文顿的设计方案生产出的这种钢铁怪物，外形像一个斜方形的铁箱子，于是设计师们开玩笑地把它称为 tank， 意思是运水的大水柜，音译过来就是坦克。转眼到了1916年的8月，英国已经秘密地生产了49辆坦克，但是他们还处在试验阶段，坦克驾驶人员的训练也没有完成。但是为了打破战地的僵局，出奇制胜，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急不可待地下令把坦克投入索姆河战场。由于机械故障较多，49辆坦克当中只有18辆到达了前线。然而战斗打响以后，当大约10辆坦克隆隆地冲向德军阵地，德军吓得抱头鼠窜。其中的一个坦克攻克了一个村庄，另一辆坦克占领了一条堑壕，俘虏了300多名德军士兵。 虽然初露锋芒的坦克时速只有6公里，也无法穿越沼泽地，越野的性能还比较差，因此战果有限。但是英军毕竟尝到了甜头，所以第二年，英国统帅部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以打破西线长时间焦灼的对峙局面，从而牵制其他战线的德军兵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后来成为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的富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有利的战场，集中坦克部队发起攻击，一举冲垮德军的防线。这可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冒险行动。面对参谋总部里的同僚和上司怀疑的目光，富勒早已经胸有成竹。他认为，法国北部的小镇康布雷就是理想的坦克战战场。这个镇的南面和西面有一大片被小溪和狭窄的堤坝割开的土地，结实平整，非常适合坦克的机动作战。英军总参谋部最终采纳了富勒上校的建议。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英军做了精心的准备。大批的坦克被隐蔽在英军阵地后面茂密的森林里。英军指挥部严令，开战之前，坦克不得驶进德军前哨阵地1英里之内，以免被敌人发现。英军还请来一批美术师，用最新的彩色颜料在坦克上涂上斑纹，巧妙地和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在战斗即将打响之前，英军的飞机飞到了德军阵地的上空，然后降低高度，一圈又一圈的低飞，嗡嗡嗡的巨大轰鸣盖住了坦克发动机的声响。1917年11月20号凌晨，天刚蒙蒙亮，康布雷地区英军的381辆坦克同时启动，沿着夜里用线带标志好的车道驶向前方。紧跟坦克冲锋的是英国第三集团军的步兵。英国坦克和步兵排山倒海般的冲向了德军阵地，德军用来阻挡英军的铁丝网和障碍物一眨眼就被英军的坦克压平了。当又宽又深的壕沟出现在坦克面前的时候，英军就使出了富勒上校早就想好的对付办法。步兵从坦克的链条上取下了长长的柴捆，迅速地扔到壕沟里填平，坦克便顺利地通过，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了。英军这次打破了惯例，没有经过进攻前的炮火准备，就由坦克直接引导发起了进攻，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只听马达嘶吼，大地颤抖，睡眼朦胧的德军吓得目瞪口呆。还是经历过索姆河战场的德军老兵醒悟得快，大声尖叫，钢铁怪物来了，敌人的坦克来了。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英军坦克在进攻的当天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一举突破德军的三道防线，把战线向前推到了8到10公里，歼灭德军7500人，缴获火炮100多门，英军只付出了65辆坦克被击毁、伤亡4000人的代价。这是一战开战以来英军最成功的一次突破。但是由于英军的预备兵力不足，缓过气儿来的德军调集重兵大举反扑，又夺回了大部分阵地，双方很快又转入了相持拉锯的阵地战。一直到12月的第一周，一场暴风雪使得双方不得不暂停了所有的军事行动。这个时候英军已经伤亡了45000人，德军的损失也大致相当。然而康布雷之战毕竟开了20世纪战争史上的坦克战的先河，它的价值和意义在若干年之后的二战当中体现得越来越清晰和重要。